我们刚刚吃了丰盛的晚餐，我想我们多活动，再把诗歌唱一遍。有录音啊，我们把诗歌560首，这是一首相当有名的，在基督徒中间呢、相当有名的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是一个盲眼的基督徒，是一个姊妹，叫做 Fanny Crosby。 我们在各宗各派基督徒聚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唱这首诗歌。我们把歌词第一读一遍好不好，我们都用中文一起来读。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这使我欲尝荣耀生活。以蒙血赎回，以受恩赐，以由灵重生，做神后事。这是我自传，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长日不息。这是我自传，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长日不息。我不晓得今天在座哈有没有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还没有接受主。这首诗歌作者他说，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很多人呢到教会有相当的年日，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把握。盼望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还没有接受主的人，我们会的时候都能说，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把握带给我们一个结果，说呢，这使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呢是荣耀的生活。好，我不晓得大家，我想大部分都是从远东来的，从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地方来。我们知道到美国来，有的人想我们到美国来做一个美国梦，镀金的梦我盼望今天你要得着更好的。你到美国来呢，因着得着了耶稣基督你享受了耶稣基督，在人生中经历了他不仅你自己能够说，别人会羡慕，说你过的生活是荣耀的生活。好吧，我们把这首诗歌第一节唱一次我要向大家抱歉了，因为我出来前呢把我的右脚踝趾骨呢撇到了，所以我站的时候可能要金鸡独立不是我故意要这个样子因为我要让我的右脚休息。我们把560首我们再唱一下，刚刚吃完饭大家都可以活动活动，好叫我们不要因为胃里面塞饱了，精神就好像想休息想睡觉我们请诗琴给我们一句。一起来，稍微快一点。我的我也从是英文的，它就是我的故事。好，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每个人跟主之间都有一个故事。所以英文呢，这个历史叫做他的故事。His story。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是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有把握我们学习相信他，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遭遇，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台阶都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历史就是他和我之间的故事。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我常常碰见第一次见面的基督徒，我就请教他们，你们是怎么得救的，他就有一个故事。有时候碰见基督徒他们的婚姻，我问他说你们怎么结合的，他们就有一个故事。盼望呢，今天晚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每个人都爱慕我和主之间有一段故事你的人生这故事越多，你的人生就越丰富，这故事越多越深刻就越荣耀。我们再唱这第一节好不好，希望今天如果我讲的所有都忘记了，这首诗歌你不要忘记像诗歌说聚完会了带一首诗歌回家去唱唱一辈唱不厌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把歌第一节唱，再来，一起来，好。耶稣是我，可能记性都好，不晓得唱了几遍会不会背。第一节很简单哈，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这使我遇荣耀生活，以蒙血赎回，以身赐，以油淋身，做神后嗣。啊，很简单。好，盼望我们多唱几遍，把它背起来哈。你回家呢，或者开车，或者呢，你心里面有什么重担，有什么挂虑的时候，这首诗歌你唱给主听，唱给自己听，你的信心就起来了。啊，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第一节，我们希望呢，大家唱的有一点印象，最好能够背起来，一起来唱一遍。耶稣是，好，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蒙了你的救赎，是你在十字架上背负罪孽，你担当的过犯，主啊，你为我们受刑罚，亲爱的主，你就除去了人和神中间那罪的拦阻。不仅如此，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为我们被埋葬了，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你不仅复活，今天你还升上高天，坐在父神荣耀宝座的右边。主啊，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都从圣灵重生，得着了你自己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亲爱的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实在是信实的，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地上若是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主啊，你就在他们的中间。主啊，当我们唱诗歌，主啊，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借着祷告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记你借着圣灵所带来的同在，那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滋润我们，何等的叫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愿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蒙你眷顾，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教导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运用信心来经历你的宝贵。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交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呢开启神应许的三把钥匙。我想请大家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们翻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它。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找着了，我们同声的，我们来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好，我想我先读这一节的经文。好，既然是三把钥匙呢，所以我要分三段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我用这一节经文做一个引言，和弟兄分享这三把钥匙。好，那么我们从这一节是我们看见神爱地上的人，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他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圣经里面呢充满了神的应许。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找过哪些是 带着应许的话语，你抓住他去依靠过主。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去查考过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应许。我曾经听过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讲啊，他读到一个基督徒很认真的去圣经里面查考圣经里面的应许。他问我们说，你知道有多少条应许吗？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呢，买到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基督徒写的，他那本书说圣经里所有的应许，他大概列出了7000多条，每一条呢他都有一点的经，有一点的解释。7000多条，你想想看，如果你一天一条应许，7000多条，那有多少年呢？将近20年，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弟兄啊，他说啊，他看见的那本书说啊，圣经里面有32000条的啊这个应许。那如果你差不多要活到90几岁啊，一天一条你还用不完，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出生就得救的啊，我们可能20岁才得救。所以这个应许啊，这说出神爱我们，这也说出了神是非常丰富的神。但是呢，今天在信主的人中间，能够享受神应许的人呢，不是没有，但是不是很多。或者说呢，我们不是说没有享受过主的应许，他的宝贵和丰富，而是我们呢，享受的不是那么频繁，也不是那么丰富。啊，今天晚上我要和弟兄们交通一点啊，打开神应许啊，我们能够真实的去经历并且享受他的3把钥匙啊。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啊，哥林多后书1章20节，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啊，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在基督都是是的啊，这好像说呢，只有基督能够去应啊，去经历神的应许是是的啊。但是在英文，在原文里面，它有一个介系词啊，那个介系词就是英文的 in 啊，它就是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做一副比喻啊，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如果基督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仓库或者是一个博物馆的话，这个博物馆这个大字里面所摆的呢，一切都是神的应许。但是你要有没有，你要得其门而入，能够享受这个应许的真实和丰富啊。并且他说呢，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借着他，好像你就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你就能够经历这些应许的实在。这个翻译呢，说出一条路啊。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借着他那个介系词也是 in 啊，在他的里面也都是实在的。所以若是你进到基督的里面啊，那么你要享受这个应许啊，就变得很容易，它都是实在的啊。比如说呢，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啊。我们讲信基督啊，不是加入一个活动啊，就是基督教的活动，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的组织，也不是来守一些宗教的仪文。信基督呢，乃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得着什么？得着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应许。这个生命不是等我们死了以后，像买了人寿保险，你死了以后那个保险才生效的。这个生命是今天你在相信的那一刻你就会经历。经历到的人，我们唱刚才那首诗歌，你就唱得比较大声一点，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不需要别人来说，不需要别人来劝，我自己经历过了，这是我的，我有把握。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一切的应许都放在他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而且神这样放进去是希望我们进到基督里，好叫我们丰丰富富的享受他的应许。 这样享受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使徒保罗说，这样子哈，就真因我们得荣耀。很多人信主啊，我们会觉得我信是给神面子，因为我的学问很大，我在地上很有成就，我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不，神不需要人为他加上任何一点点的荣耀。但是当我们得着了基督，享受了神在基督里一切的应许的时候，别人就要看见在你们身上有一个因素叫做奇妙。那个奇妙不是你们有才干、有知识、有社会地位或者有财富而有的，乃是因着你我活出了基督在神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你知道神爱我们爱到极处，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应许都放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容易找到，容易享受。如果神的应许呢，把它散布在宇宙里面，那我们呢，要找到的机会就不大，对不对？你这宇宙多浩瀚吗？多大吗？那么在地球这个小小的像一粒尘沙一样的星球上面呢，可能只落下两三个应许。那么你我住在地上呢，你能碰到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少，对不对？但是现在神把它全部放在基督的里面，若是你得着了神的儿子，你就得着了神一切的应许。如果你经历了神的儿子，你就经历了神应许里面的丰富、真实和宝贵。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怎样能够进入基督里，并且开启这一个进入基督的大门，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我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着主都是很认真的，很真心的，但是很可惜啊，很多人认真到一个地步啊，就变得有一点神经衰弱，太紧张了，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还需要努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神爱我们，不仅把基督赐给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神一切的应许，并且他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我们能够进入神应许丰富和宝贵经历的那些那重要的钥匙。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分三段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所带给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感觉，还有在这个生命里面圣灵住在这生命中，圣灵恩膏带给我们的教训。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越尝到主的恩典，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苦对基督徒来讲是经历神丰富、神一切应许的三把的钥匙。我想我这三个点呢，我和弟兄姊妹们用晚上一点的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们第一段呢，请大家读三处的经文。第一处，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哈。我们能背的就背，不然的话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特别请大家留意呢，叫一切信他的。这个相信神的耶稣是神的儿，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第二件第二几处请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啊，这个信就是一个名词啊，他说这个义是本于信，就是以信心做出发点，然后呢以至于信，就是以信心作为他的终点啊。所以这两个信心啊，有的程度的啊，有的内容的啊。这里他讲到一个是出发点，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正如圣经上所记的，义人呢必因着信心的原则而活着啊。这是这一句话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很重要啊，因为在16世纪天主教把圣经的真理完全封闭的时候啊，神借着这一句话启示在当时读圣经的人里面啊，马丁路德用了这一句话，就使那个世代啊带来了黎明的光啊，使得整个欧洲呢从黑暗的时期里面出来啊，后来带下了文艺复兴，带下了产业革命啊，带下了今天你我啊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要看呢，这个信心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圣经呢，我盼望弟兄姊妹都把它背起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找着了，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第六节第一个信呢是一个名词，人非有信心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后面的那个信呢都是动词，这告诉我们说，不仅我们要有信心，并且我们要运用信心成为我们的生活中的行动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啊，我今天晚上交通第一段呢打开神应许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啊，就是从我们得着了信心啊，我们开始学习每一件事情上面去运用信心来相信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读第一处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我们听见福音啊，福音呢不是一些的道理，也不是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福音呢它的焦点，它真正的内容是集中在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个人啊，在圣经里面，在他那个时代呢人轻看他，他出生呢成长在一个小地方啊，在以色列地的北边呢一个小地方叫做拿撒勒的。当时的犹太人呢认为这个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大人物的，所以他们是听见耶稣呢是从那里来的，他们就称他做拿撒勒人耶稣。这一个在历史上的人呢啊，他却不是和普通的人一样，因为他虽然外表有人的样子，但是他却是神穿上人的生命，神穿上肉身来到地上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耶稣基督在地上呢，他虽然是拿撒勒人，不过是个木匠，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个生命，他乃是神的儿子，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那么他在地上生活啊，后来呢为着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就是听见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听见福音就是他到地上来为你和为我做了什么啊。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他说呢，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告诉我们说呢，信主耶稣是得生的起点。不是我们呢来教会多少次，我们听了多少关于救恩的道理，我们明白它，也不是我们多虔诚做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规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得永生。不是的，必须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听见，我们被说服，我们愿意试一试，向他祷告说，耶稣，主耶稣，如果你真是主，我愿意相信你。这是我们得永生的起点。我要讲一点我在侍奉中的经验。我曾经呢在一个地方服侍，碰见一个朋友，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他从小呢是受所谓的，他自己认为他是受基督教的教育，因为他从小他的父母亲把他送教会学校，那个教会学校是个天主教天主教里面呢非常的讲究这个行为教规和仪文的但是他是一个很调皮的男孩子，所以在学校里面呢常常是老师还有那些神父修女的这个使他们头痛的人物。但是他们每一个礼拜呢，他们都有一次的天主教他们聚会呢，叫做望弥撒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主日的擘饼聚会。那么他们望弥撒之前呢，每个人都要参加，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可以领那个饼和杯，要看你这个礼拜的你的行为啊有没有被扣分，有没有被记点。他没有一次吃到那个饼，没有一次吃到那个杯。所以他到教会来听福音，他跟我讲，他伯弟兄啊，我不知道信主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是我只想吃那个饼是什么味道。我跟他讲啊，你就是吃了你也没有永生了，一点福气都没有得着。他说但是至少可以了我呢这个读书的那几年的这个所有的污点和心愿让我能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守了一切的规条，做了一切的仪文，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他带来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生命还没开始。但是当我们用简单的信心到他的跟前来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在基督里的这个永生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奇妙。有一次我在侍奉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我们一个属灵的同伴，他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介绍他们那里的一个年轻学生到西雅图来他要我接待一下。因为这个年轻学生呢，他拿的是新加坡的护照，他本来只是夏天出来旅游的，你知道新加坡啊是大英国协的，所以他进加拿大呢不需要签证落地就进来了。他进去旅游了，他们给他三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在旅游的时候他就去看那边的大学在那个大学里面，他走到他们那里有一个航空工程系，他自己是学工程的，他就进去看看呢，跟那个教授聊起来，那教授就说你来我收你做学生，给你全额奖学金，他就留下读书了。结果等到三个月后啊，移民局查到他没有办转身份那么移民局就说你是非法拘留，因为你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就要把他递解出境。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整个人呢忧半个月都睡不着觉，就这样情况下他问移民局说我怎么补救，因为回新加坡太远了，而且那个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这是大概快要30年前那么移民局就告诉他说我们帮你申请一个进美国的特别许可，给你进美国3天，你用这3天时间到西雅图的加拿大领事馆去改换学生签证再进来，那你就合法了。 他就这样的情形了，我就接待他到我家。结果他来的时间不对，他礼拜五来。加拿大的领事馆呢，礼拜六上半天班，要排队的，他也不知道，他就来了。那一天到了，结果他没有签到证，他住在我家。刚好那一天我又得了这个肠感冒，就上吐下泻，我身体非常不好。那么我看他呢，非常的沮丧，好，我就鼓起精神来，我就跟他谈谈福音。当然，因为他是学科学的。我就用科学用物理来跟他讲，看不见的事物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第一个，还有看不见的事物并不代表它比看得见的事物没有能力，啊，我稍微跟他讲一点，哎，他觉得很有道理。我说呢，今天你要说神呢，你看不见，对不对？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你要说呢，神今天在哪里？它存在，怎么显在我身上呢？并不代表说你没有精力他就没有能力。那么讲完以后啊，我跟他讲，神能够赐给你平安，你现在遇见这样的难处，你还是没有签到证呢，你回加拿大他们问你了，他们就把你递解出境，那么你需要真的平安。好，那一天我这样讲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伯祥，你讲这个好像可信啊。他说，但是我有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啊，我是传统中国家庭长大的，虽然是新加坡人啊，我们是都是华人。他说我们家呢，传统的是拜偶像的，信佛的，这是我第一个难处。他说第二个难处，我现在想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哈，我就抓住圣经上一个应许，圣经上有一个应许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应许啊？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试着祷告看看啊？祷告你当然要有对象，那么今天你祷告的对象是主耶稣，虽然你还不知道怎么信他，但是你把他当作一位真实的在你面前，你向他祷告看看。他说好，那我们两个就闭上眼睛啊，我就先为他祷告。当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等他开口，等了好久没有声音，我就抬起头来呢，他也抬起头，正抬起头来看我，他很不好意思，一直搓手哈。我说你是不是不祷告不出来？他说对呀，我真是祷告不出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次信耶稣要祷告呼求他的名是祷告不出来。我说主已经在帮助你了，你愿不愿意再试一次？他说那我说什么好呢？啊，我叫了他的名字，我不会没有话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就告诉他哈，你告诉他刚才你告诉我的话，我想信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再加一句，我现在想跟你祷告，但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啊，我说，他说真的可以这样祷告吗？我说祷告就是跟那位爱你的神说话。然后他听了，他说好，那我可以试一试。我就再提醒他，你再加一句好不好？啊，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啊，他说好，他就闭上眼睛，又挣扎了很久，于是他从心里面呼喊主，他说主耶稣，我想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我想要祷告，但是我不会祷告，他就笑起来了，所以我就忘记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么他既然说了，我想够了够了，今天传福音已经结束了，我就说我们回房间睡觉吧，我就回去回房间睡觉。第二天早晨到了九点钟，他还没起来，我们去敲他的门把他叫起来。他醒来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他我已经失眠两个礼拜了，昨天晚上到你家第一夜我根本睡不着觉，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签证签不签得着，但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跟你讲完话，我回到房间刷完牙倒到床上我就不见了，睡到早上你们把我叫醒。他再也不忧虑了，心里的石头都拿掉了。所以那个礼拜他留下来，礼拜天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刚好传福音唱这惊人恩典 Amazing Grace， 他就领了那首诗歌回家去唱。他回去以后介绍他来的那个基督徒打电话给我，
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整个人变了，他回去一点都不忧虑他的身份，一点他喜欢来聚会。后来主给他开路，他拿到学生签证呢，就留下来读了航空工程的硕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和大家讲，相信主是抓住享受那个应许的钥匙。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是我们得生命的起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你我呢把行为改好了，或者你了解了很多圣经的真理，不需要这样。你只要听见耶稣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你在这个点上认真的考虑，你愿意试一试他，你就经历经历他是又真又活并且的神。第二个点，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从我接受耶稣基督那一个时刻开始，那么要叫这个生命在我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祝福，我们需要用信心。所以呢，保罗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里面的那句话，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着信心而活着。弟兄姊妹，所以难怪啊，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啊，觉得死气沉沉的，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而是我们被环境、被自己的心情、被事物压住了，我们没有用信心，所以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活。唱诗歌的时候啊，就没有生命，唱得累死了。你知道唱诗歌的时候，如果你在信心里面唱了，那诗歌就成经历。如果呢，我们今天只把它当作一个曲调来唱，弟兄姊妹，那里面没有生命，没有什么价值。对我们来讲啊，义人因着信心，他的生命就显得活泼而有能力，是不是？我们在信主以后，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有时候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来聚会啊，但是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姊妹，他在这个礼拜用过信心，经历过主，他开口祷告，他一祷告我就活了。为什么呢？他把他的信心借着生命带到我里面。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喜欢来聚会。来聚会啊，那些在这一周中间用信心经历这个生命的丰富和能力的人，他的生活是活泼的啊，他的言语能够带给别人里面的祝福。你有没有这个经历？相信大家有啊。我们今天在生活中聚会啊，是表现生命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如果你的信心活泼，就带给别人祝福；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就成为别人的，要别人抬着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是不是呢？另外一面呢，当我们人生遭遇各样的环境事物的时候，我们要用生命的能力走过去，我们需要靠着信心。那么第三个点，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喜悦，我们要带着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到神前来。那么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我们带着这个信心，我们承认说，神啊，你是有人讲这句话好像没有讲完我们承认神是什么呢？底下你填如果你需要智慧，神是你的智慧；如果你需要帮助，神是你的帮助；如果你需要平安，神是你的平安；如果你需要忍耐，神可以做你的忍耐；如果你需要爱心，神可以做你的爱心。是因为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要相信神是，不仅相信他是，而且呢， 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不仅是相信意念想一想而已，你认真的到主面前去祷告，你来寻求他，你跟他跟主说，主，我现在遇见这件事情，我遇个需要，那么我来寻求你做我的帮助，做我的智慧。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同学们啊，你信主了以后，你有没有这样子来相信过主？我看到有人点头啊，主实在是爱我们啊。我要讲一点，我到美国来37年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跟在座有一些啊弟兄姊妹可能现在的身份一样，我那时候是学生啊，我读的是啊物理啊。我申请学校的时候啊，我祷告主，我说主啊，你要指引我的路啊。我只申请6家美国的学校，我跟主说呢，照着经济条件，如果我没有奖学金，我不可能来的，所以我需要奖学金。那么这6家里面呢，有2家学校给了我回音，而且他们说呢，欢迎你来，我给你全额奖学金。那么一家呢是去 Arizona 啊，去读物理 Nuclear Physics 啊，我也很喜欢。但另外一家西雅图啊，就是华大啊，他给我呢读 Geophysics 啊，也给我全额奖学金。那我在主面前祷告呢啊，我就接受了华大，我去读地球物理。在读地球物理的啊头一年呢，我们要把地球物理基础的物理课我们都读过了，就是关于地球这个，它就有这个我们叫做 solid earth， 叫做固态的地球，这一面的就是古典力学的东西我们都要读。然后呢气圈这一层呢我们都要读。然后在上面的太阳风电离层呢，那个叫做太空物理，我们都要读。那么这就差不多了，就是力学的4大力学都要用到。啊，那么读太空物理呢，就要用到电磁流体力学。我去修了一门课，那个教授啊，在 final 的时候，他跟我们打了招呼，他说我们 final 啊，你们是研究不需要监考，是荣誉制度啊，我给你们一个早上的时间答题目，我给你们出4个题目，如果你看懂了那个题目，你一张纸就可以答完，如果你看不懂，你超过3张的话，大概你就不及格了。所以我们都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啊。你知道我们虽然大学本科都是物理的，现在要运用到实际的，所以他们这物理教授讲课的时候，不是讲数学式子，而是讲那个物理的，你要看见那一幅图画，那个 picture， 你有了那个 picture， 你才用数学语言去描述它，这个就是学物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坐在里面，大家啊，到考试的时候，教授来了，他就把卷子给我们。他就说祝你们好运，他就出去喝咖啡去了。你知道做教授实在很舒服。那么我们紧张的不得了，我有每一个同学，我们大家都用铅笔啊，因为可以改的。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有的用力了就把铅笔写断了，又去削铅笔。你知道做学生就是这么回事。那一天啊，我就学到主面前，我就跟主讲，主啊，我相信你。我需要你，在这个时刻，我跟主说：“主啊，这宇宙万有是你创造的，这个你是造物的主，我们是研究被造的宇宙，这个对你有什么难呢？对我呢，我不知道，我还没看卷子，我不知道。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后来我发现我手都出汗了，那祷告完以后哈。”啊，心里面很平静，我打开，我就慢慢的把每一个题目都看一遍。哎，结果我看到图画了。啊，第一题啊，我就稍微的用我了解的，用数学的方式去写，一下就好清晰，好简单呢。物理啊，真正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美丽的，那个美丽在它非常的单纯，不像我们今天人呢弄得很复杂。但我看我同学已经写了超过1张了。我再看第二题， 又看见图画，结果试题真的是一张纸，简单的几个数学公式就出来了。怎么这么简单？我能想，可能我这个会不会把它过度简化了？但我再看呢，应该是这样，我就交卷了。结果那一次我考了100分。后来我那个教授啊，他说你来做我的学生好了。啊，我跟他讲，我已经有教授，他给我一年的奖学金，我不好把他辞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不是高抬我自己哈。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表扬自己的，但是主才是爱我们啊！你要用信心，你要学会祷告啊！你学会祷告，你就经历主的话，而且在主的话语里面遇见的是谁呢？遇见的是主自己。后来我传福音到美国好几个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我碰见好多同学，他们就这样信主的。有一个学数学的弟兄，他是广州中山大学出来，后来他拿了数学博士学位，他考他的这个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他那时候他还没有在人前承认他信主，但是他就试试看，如果我依靠他，相信他，看他是不是听祷告的神。他说我试了一次、两次、第三次，他说这绝不是偶然，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今天听了我的祷告，他接受了主。他后来到一个大学去教书，不久之后他就放下他的教书的职务，他现在全时间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他尝到他的宝贵、甘甜和真实啊，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信神是，他是爱，他爱你，爱我。不论你今天遭遇多难的环境，就着人告诉你说算了吧，就像旧约时代的约伯，他被撒旦攻击，连他的妻子都跟他讲算了吧，你不要信神了，你信了白信啊！你看呢，你越近前，你遭遇的下场是这个样子。约伯俯伏在地说，我不能这样做啊！他虽然不知道原因，他也没有办法解释他的遭遇，但是他持守这个信心，到最后他得着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能够做见证说，我从前不过是风闻有他，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他。亲姊妹，这是打开啊神符的第一把钥。我们人生会有各种的遭遇，各种的环境啊。如果一个不用信心的人，我们碰见遭遇的时候，碰见环境的时候，我们会埋怨，我们有时候会推脱，我们会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啊，最后呢我们就埋怨神，推脱啊，说是神对我不好。弟兄姊妹，但是一个明白神的爱，他在基督里面把一切的应许都成为可以实现的赐给我们的神，我们就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相信你的人。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操练信心啊！我建议你们呢，有时间，如果暑假有时间，读一点属灵人物的传记。有一个基督徒跟中国人很有关系的，就是到中国来宣教的戴德森。你知道戴德森17岁蒙他蒙拯救，他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他预备好他要到中国去。但是他知道凭着他自己，他虽然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医学院呢，他到一个医生的诊所去做学徒，要做医生，他想要行医到中国去传福音，但他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用医术叫中国人信主，他必须要真实的做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在生活中呢，大事小事都依靠主。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故事，啊，戴德森的故事很多，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开始学信心的功课，你可能一年呢，你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啊，我现在有时候碰到一些基督徒，我们坐在一起啊， 真正的谈属灵的交通的时候，真是说不完的故事。我希望你们以后也是这样，说不完的故事。这件事主怎样带我过来，那件事主怎么样奇妙的为我预备啊！我在教会中看见那个弟兄，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得着的是上好的美酒，就像迦拿的婚宴一样，在人看呢，他已经走到尽头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主救了他。弟兄姊妹们，这是开启神应许的第一把钥匙。我们巴不得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立一个心志，跟主说，主啊，我要用信心来依靠你。我们知道信心啊，使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可以站起来，面对挑战，并且得胜，并且是安然的走过那个挑战带来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运用信心呢？跟我们的言语很有关。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呢，不要就着事情来说话，不要就着事情带给我的冲击那个心情来说话，我们要眼睛看着我们的神来说话。什么叫做信心的运用呢？就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你就用信心了，就这么简单。好，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读圣经了，在旧约圣经民数记里面，民数记第13章啊，以色列人他们开始从西乃山往前走了几站以后，啊，他们来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就是摩亚的旷野，啊，他们就面对着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地，神就叫他们立刻进去，神吩咐摩西说呢，你要在12个支派里面，年轻的领中，一个支派选一个人，要做探子。打发他们先到迦南地去，40昼夜让他们去好好的去考察那一块地，然后回来报信。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12个探子呢，10个回来说那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看我们抬回来的这果实，那个葡萄啊，都有两个人扛着才抬得进，抬得过来，不是人提着就可以的。他说那里确实是丰富，但是那里的居民呢，都是巨人高大，而且他们的城墙呢，高耸入云呢。我们看我们呢，在他们面前呢，就好像呢，是像蚱蜢一样，像蚂蚱一样。他说我们不能进去，我们进去一定失败。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不这样说，他们说不，那个地方若是耶和华许赐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这些迦南地的仇敌好做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眼光的改变，这个叫做运用信心。碰到环境来，我们不要说主啊，为什么他那么顺利，我这么倒霉，你要跟主说，主啊，我比他有福气，因为你给我这个经历让我能够认识你，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个原则，常常抱怨。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同工就跟我讲，他说你小心哦，神听见你的话，他就照着你的话成就哦。我一听了吓坏了。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抱怨，然后主就照着你怨言来带领你一生的人吗？还是你愿意说，主啊，虽然这个环境很难，但若是你与我同在，就没有难成的事，我愿意跟着你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运用的第一种。第二种运用性，就是在环境中我们不坚持自己，我们不抓住，我们肯放手，不和，如果别人要跟我争，我就不争，我就把它给他，相信主在掌权，相信我失去的，主还给我的要比我给别人的要多得多。你相不相信这个？我用这个做过实验，我今天我感谢我的主，我真是丰富。 啊，我在人生中呢，啊，我觉得我一生走过来经历的主太奇妙了。为什么我有这样把握呢？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是一个挖井的人，对不对？他一生挖了四口井，挖第一口井，仇敌来说，不，这是我们的地，你在我地上挖的井当然是我的，他就说好，送给你，他就往前去，再挖第二，别人又来争，说这是我们的，他说好，第三口井他们又来，第四口他们就不来了，他给第四口井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利和伯，他到了宽广之地。这个时候他的丰富不仅仅是那一个井带给他的丰富，乃是他的心胸变得非常的大，他成为一个给别人祝福的人，他知道神看着他在地上的生活，这是信心的运用啊！这是好多年以前在当伯聚会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的先生 他跟她先生都是啊，上海交大毕业读电 double E 的，他的先生先到这里来，就在当伯听了福音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祷告主，那个时候因为很少夫妻同时能够出来的，他拿到奖学金，他就申请他的妻子过来，他妻子是陪读 F2 身份过来的，但是来了以后呢，他发现在 UH 啊，还有这个电机系还有名额，他就考了 GRE， 考了托福，他也去申请。当他正要申请的时候，他发现呢，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女孩子，单身，她没有奖学金，她也读电机系，她也去同样的申请这一个研究助理的职务。啊，这个时候，他知道的时候，这个姊妹呢，这个妻子啊，他已经信了主，啊，他在主面前就很为难，我该怎么办？他说主啊，如果我现在不争取这个，那我又要等明年了，啊，到时候我先生都毕业了，他出去工作，那我在这里，我们就要分开一段时间，他就非常的为难，他到主面前去祷告，啊，主没有说话，他先讲的时候主没有说话。等到最后他跟主啊，你知道我的需，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办？主就跟他讲说，你先生有一份奖学金够你们的生活，这个同学什么都没有，就没有讲话了。他起来，他知道，他就去系里面把他的申请表格收回来，他说我不申请了，结果那个奖学金就给了他的同学，但是主没有让他吃亏，后面另外有一个教授知道了，就说把你的材料给我，那个教授就收了他。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功课，信你就顺服他，照着他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是从来不争不抢不讲理由，他愿意顺服啊。今天你我在生活中，若是你这样相信主，你看看主的祝福是怎样给你，是非常的奇妙。第三个，因为我们会碰到一个环境，我们呢要很长一段时期才过来，这是一个熬炼，这是一个等待。信心带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里面有恩典。我在服事中啊，不止一次碰到好多弟兄姊妹走过了学生的阶段，也走过了找工作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就如果你想在美国稳定的生活，你需要拿到居留的身份，这是很难的，很麻烦的，除非你有特殊的一些情况。我就碰见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跟她一起递材料上去，她的先生很快就拿到了，她呢一拖就是6年，拖到他最后都不会祷告了。他跟主说，主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叫我不能回中国去听啊，因为他身份悬在那里，他回去了就回不来了。那么他常常要聚会啊， 他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了，我就是这么样子。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一个考验。但是那一段是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么在祷告中主忽然说话，主说哈，再过3个月他可以拿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份特殊。为什么他先生那么快就拿到？他等了5年多，那个时候他到第6年才拿到。为什么他等了5年多呢？这个移民局就一直不下来，也不说拒绝你啊，就把他挂在那里。因为他在国内他从事的是新闻业的啊，他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播，这个姊妹啊，那么你知道这一方面呢是非常敏感的，所以美国要花更多的时间做身家调查。但是就在他说，主啊，你看着办，你给不给我我都安息了，主说还有3个月。后来那个弟兄得着这个话，就跟他讲，姊妹你放心啊，现在呢你可以请假回中国了，而且你可以回到美国来。因为他的祖母啊临终要过世了，他有一个迫切的负担要回去向他祖母传福音。后来他去申请请假呢，移民局立刻批准，而且批准回来就是跟他讲呢，你的这个绿卡签证呢我们已经发给你，寄到你家去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心的运用。在熬炼中啊，我们在等待中，主把恩典给我们，这是因为信心啊。所以我要讲的很可能都是弟兄姊妹你在你人生往前走会碰到的一些状况。我盼望你们是一个会用信心的人，不要用人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智慧，不要用人的聪明。那些走捷径抄小路的人最后是最慢受苦，那些肯服在主的手中用信心认定主的人，他们蒙福啊。这是我侍奉主30多年，不仅在我个人身上，我也看见在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他们经历的。我但愿大家得着这一把钥匙，你试试看，你在人生中去依靠主啊。我的时间刚才副弟兄讲了到9:30，我要讲第二把钥匙啊。第二把钥匙啊，我请大家读彼得后书1章3-4节。彼得后书1章3-4节，找到了，请我们同声的来读。神的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给我们，皆因我们是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第二处我们再读约翰一书2章20节。约翰一书2章20节，我们还是一起来。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再读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这恩膏的教训住主里面。在我们中文说到教训呢，可以把它翻得更白话一点，就是教导啊。用英文讲就是 instruction 啊。比如说呢，你去买一个东西啊，它是没有组合好的，那么我们回来要自己组合，然后我们学习使用。它一定给你一个啊说明书，那个说明书叫做 instruction。你按部就班的做，你就一定得着那个结果。这就是在 在这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现在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恩膏，他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来教导我们。如果你接受他的教导，你就蒙福，你就享受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应许啊。所以在这里啊，第二个点呢，我们打开神应许的第二把钥匙，能够摸到进入基督并且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有一个性命啊，这个生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这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性情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感觉啊。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人有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人生命的感觉，凡是人的事情，那么呢，虽然我们语言不能沟通，但是我们可以用手语，可以用行为，只要是人他就看得懂，对不对？那个叫做生命的感觉的一个交流啊。那么狗有狗的生命啊，我们人的生命因为比它高等，所以我能看得懂它的一些的表现，但是它对于人要彻透人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生命只在那个层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人呢是用肺呼吸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旱地上面，有空气的旱地，我们生活的才自然才舒服。但是若是把我们放到水里，我们呢水中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像鱼那样的生活，因为鱼呢它的生命啊，所以圣经里面用鱼的来描写复活的生命，那个水呢好像是死的诠释，罪的诠释，但是呢复活的生命呢，在那罪的诠释里面它悠然自得，不受它影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被罪玷污的一个生命，我们生命是受造的人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就是在高尚啊，他的道德呢在神的眼前看也不过是污秽的破布而已啊。人的生命呢是自私的，人的心胸呢是狭窄的，但是呢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神就把那关乎生命和前进所有的事情都赐给了我们。怎么呢？就是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们称它做新生命。在这新生命的里面就有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在我们里面呢，它会有新生命的感觉和知觉。这个感觉和知觉啊，不仅对于人有感觉啊，像我自己侍奉主啊，听见很多很奇妙的见证。有一次我们聚会来了一对年长的夫妇啊，他们是我们一位姊妹的父母亲从中国来啊看望他们的家人啊。那我们介绍以后啊，聚会完了我就去跟他们打招呼。那么跟这位年长的姊妹啊，我跟他打招呼，一打招呼他就说我信耶稣了啊。那么我就跟这个先生打招呼，我就问他你信主没有，他说我还没信，他说但是我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说这奇怪，你没信主你怎么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呢？他说我的太太他没有信主以前你不知道，他说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是全世界最固执最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心胸最狭窄的一个人。他这样讲，他太太满面笑容一点都没生气。他说他从他信耶稣开始他整个人变了，然后该他太太讲话，他说真的是这样。我以前呢，因为经过太多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国内呢，我不信任任何人，我也不敢把我自己任何事情跟别人分享，就是什么好处我给别人我都怕他会误用反过来攻击我。他说我天天活在愁苦的里面，如果你那个时候看见我，绝对不是我现在这个面容，我的脸皱成一团的。这个先生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现在跟我太太真容易啊，他说现在真容易，他们感谢主啊， 过了大概大半年，这个先生也得救了，而且他得救的时候他说我要做见证，现在不是做他太太的见证，做他自己的见证。他我们看见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你没有信主以前，你感觉人生痛苦，感觉人生怎么是这样子。你信了主以后，有一首诗歌说，怎么搞得天变蓝了，草变绿了，我周围的人变得可爱了。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的性情是这样，这是很奇妙的。这个性情让我们不仅对人感觉美好了，我们更感觉到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你知道人有人的直觉，我们叫做 human consciousness， 我们对人的意识。那重生得救的人在里面开始对神有一个知觉，你会知道神的同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基督徒啊，在一个环境里面，本来他要跟别人说笑的，忽然他不讲，因为他觉得主在这里。这个笑话不是我有生命的人该说的，他就不说了。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经历。你来聚会，你来的时候身体非常疲倦，但聚完会了不想回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服侍主有好长一段日在学生们中间，礼拜五他们能来聚会，我很感谢主了。但是每次聚完会大家都不想回家，为什么呢？在这里有神的同在，他怎么觉得呢？因为这个生命在他里面，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的感觉是神的性情，神的慈爱在里面，神的公义在里面，神的诚实在里面，神的圣洁在里面，神的喜乐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我的，你有没有把握呢？我很有把握。我九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信耶稣的时候，主的恩典就临到我的身上，叫我尝到他何等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们先从这个新生命的感觉开始，你会跟随并且宝贵这个感觉，你就摸到神的应许，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呢，我们知道有我们从那圣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受了膏油，那就是圣灵。为什么要用膏油来表号，做一个说明，说出这是圣灵的特性呢？就告诉我们说，这生命的感觉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干燥的天气、寒的天气，全身都发烈的，你涂上了膏油，那种舒服觉，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你有没有呢？我经历过多少次，而且越来越频繁，在最好像孤单、最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我忽然之间好像被包围在一个春天的那种感觉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在一个乡下一个大学城服侍，有一天呢，我去看望一对年长的夫妇，我在开车的时候，忽然之间呢，主的同在显在整个环境的里面，我的身体都感觉到，那真是啊，像有的英文诗歌讲的叫做 balmy season， 就是那有南风啊吹到身上，那种像膏油涂在身上的那种感觉，这个是生命的知觉，那是圣灵带来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先是这样滋润我们。所以有的人呢，在受浸完了以后啊，看他们的表现，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受膏了。有一次我们受浸聚会结束以后，我们通常都结束了就去跟每一位受浸弟兄姊妹打招呼，恭喜他们，欢迎他们回家，今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我碰到一位老弟兄，他那时候已经过80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在浸池里面进去之前跟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他说我站在浸池里面祷告完以后，我受浸起来，他说我里面有一个一生没有经历过的宁静平安在里面。 你知道对一个老人说这个话不容易，因为老人呢，他知道他活一天少一天，他在地上呢没有盼望。我有时候出去看望一些老人，他说我心真苦闷。我说你有什么好苦闷的？你什么儿女也孝顺。他说你没有我的心情。他说我活一天天他就唱歌，人生真苦啊，你知道吗？但是当一个老人受了尽起来，他能够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生没有尝过的，说不出来的宁静。他说我什么都不怕了。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呢？神的信息，神的证据，生命的感觉高油。还有一个国内出来的，他也是退休的教授，他在我们的房子里面的那个 jacuzzi 那个池子里面受的浸，他受浸起来以后双手高举，他说好喜乐啊，好喜乐啊，他就大喊了。后来我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也说不上来，但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在我里面。他说我真是怎么描写呢，他说心花怒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长得你都不陌生，只是程度的问题，这是高油带来的。那么碰到事情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反应？有连小孩子都知道，我们聚会呢，孩子们要受浸都要考试的，大人受浸我们绝不叫做受浸谈话，我们叫做受浸交通，因为那不是考试，只是把受浸的意义告诉大人。但是孩子呢，多半都是他的同学受浸了，他说爸爸妈妈说你看他们家都受浸了你还不去，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都吓得要死，因为他们要去跟我的姊妹谈话，所以后来他们受浸完，我问他们你们讲讲感想，他说 I'm scared to death， 我怕得要命，要去跟 Amy 阿姨谈话。 Amy 阿姨就坐在那里像审判官一样问的，你怎么知耶稣是你的主呢？有一个孩子那时候他才10岁，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知道，那一天我也在场，这个孩子就跟 Amy 阿姨讲，他说我讲一件事情， Amy 阿姨你看是不是主耶稣在我里面。他说我来聚会我听主耶稣为我死，我愿意相信他，他爱我，但这个都还不能证明。他说有一天呢，我爸爸妈妈要出去，他有一个弟弟比他小4岁，他弟弟6岁他10岁，他爸爸叫他做大牛，他叫他弟弟叫小牛，这么一两对牛兄牛弟，可见他们常常打架常常闹事的。但那一天要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跟哥哥讲说你好好照顾弟弟，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他听了这个话，他说好吧，你相信我，我会好好带弟弟，不会欺负他。那么他说我父亲走以后，我就陪我弟弟玩啊画画，你说我很 boring， 他就拿了一张纸给他弟弟，他自己的纸，他跟弟弟说我们各折一个船，他们住 apartment， 他说我们折一个船，然后我们就到那 apartment 那旁边有一个小池子，我们去放船。他是十岁，他学过了，他一下就折了一个，真的打开来就是一条船。他弟弟什么都不会，就皱着一船呢，等到他问弟弟折好没有，他弟弟一把就把他的船抢过去了。他说我弟弟抢过去我就想跟他打架，就想把他抢回来。忽然之间他说主耶稣在我里面说你不要把你的船给他，他就停下来啊。他说弟弟这样好了，我再折一个船，如果我折的这个船呢比刚才那个更好，那我这个就给你。他就顺服主，他就折了一个船。然后呢他弟弟让他弟弟选，他们两个就一起去玩船。他就问 Amy 阿姨这是不是主耶稣在我里面跟我说话呢，听了很受感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主这样说，我们顺不顺服？你顺服你就得着，你顺服 你就享受那应许的祝福。孩子会，因为他单纯，大人呢为什么不会？不是主不说话，是我们太多理由，我们人太多太多理由，我们总把理由推给别人，总把错处摆在别人身上，是他先抢我的，所以我去拿回来是应该的。我们从来不说主我顺，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享受那个应许的祝福。弟兄姊妹们，膏油住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他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若是我们肯放下自己的理由，你就发现主在里面说话，生命的感觉是很清楚的，是很明亮的。好，我听见有一位年长主的仆人，他说主喜欢说话，喜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24时从来没有停止，你什么时候心转向他，他就在我里面，那个是我喜乐的泉源。你知道生命的感觉在人身上的表现，就是从那个人身上别人可以感觉到不一样。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气氛，那个气氛叫做神的同在，那个气氛是从神的性情借着这个人的言语态度表现出来了，那个叫做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不是别的，我自己在侍奉主的经验中碰见了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先生是读物理的，姊妹呢，太太呢是学建筑的。他们两个到聚会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有特异功能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都有他们自信仰，他们是教灵的。这个先生是学西藏黑教命的，所以他会做法，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就收了好多美国白人呢做他的徒弟，他很神气的，坐在椅子上讲话是像坐在宝座上一样。他这个太太呢是东北人，他拜何仙姑的啊，他在东北有师父。但是很奇妙，我邀他们来聚会啊，长话短说啊，有一次我们祷告聚会，这个太太来了，我们大家祷告啊，我们先唱诗歌，唱完诗歌呢大家一起亲近主，亲近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点交通祷告事项，然后我们跪下来祷告。那一天呢，我跟他讲啊，我说你还没有信主啊，你可以做观察员，你要站着要坐着要走来走去都可以啊，但是请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跪下来祷告。好，我们就跪下来，大家都闭眼睛，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当一个祷告完以后，他开口祷告，这个年轻的太太祷告，他说主啊，你是真实的，因为尝到了你的同在。他继续说了一些话，我知道他得救了。所以那一天祷告聚会结束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刚祷告说主耶稣你尝到了他的同在，这是怎么说的呢？你怎么知道呢？我们不跪在这里，你做观察员嘛，对不对？你怎么忽然这样说呢？他说上个礼拜是感恩节，我参加你们的感恩聚会，那个屋子里面坐满了差不多200人，大人小孩，孩子很兴奋，到处跑，闹得要命。他说就在那一天，我忽然觉得你们中间有一个灵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你们中间有一个气氛是我从来没有尝到的。他说我知道那个叫做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你我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在这里，一个敬畏主的人，主的性情从他身上出来，主就从那个人显出他的同在，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肯认真，我们敬畏主，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觉察分辨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是黑暗的，是污秽的，光明的，或者正直的，你清楚知道。弟兄姊妹，还不是指着不信主的那些黑暗的环境，而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知道在这里这是人在做还是基督在做。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 认识的。我们如果呢知道了这个，尝到了，我们就要学习照着膏油的教导来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住啊，是我们享受神所有应许丰富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今天我只能提一点点了，因为这是一个大题目啊。住在主里面是非常的宝贵。我想讲一点，在实际生活中哈，碰到什么事情，学习我们从心里面到主的跟前来，转向主，不要固执，或者不要被事物抓住，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捆绑。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跟主说，主啊，帮助我。所以我们唱好多诗歌哈，你看过去的基督徒他们就有这种挣扎，他们说，主啊，吸引我，吸引我，吸引我进，转向你，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被什么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就转向什么事物，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啊，在我们里面把他自己的美丽来吸引我们，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我们肯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有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感觉，我早期啊心烦的时候，宁可这个打开电视让电视看我，我也不到主面前去祷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也不知道他看了什么东西，但是烦了，什么事情也不想做，说话就整个人麻木了。但是一个认识生命神的性情的人，他慢慢就会越过这些，他会跟主说，主啊，怜悯我，你知道我在肉身中我有我人的感觉，但是求你吸引我。当我们有这个爱慕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就在里面真的帮助我们。这是一段路程我们要走的。当我们学会了常常肯到主的面前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也相信啊，也觉察到主的同在，我们就要保守主的同在啊。就这个保守主的同在，就是我们学习啊，不受环境的刺激和影响而做违背主性情的事情啊。这个保守主的同在是一个很讲究的功课。我年听见有基督徒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皮夹子里面只有一块钱，你皮夹子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对不对啊？掉了就掉了，才一块钱嘛。但如果呢，今天你皮夹子别人托给你1000万的银行本票，掉了就没有了，你就把皮夹子放在最里面的口袋，别人都看不见的。你走路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小动作，摸一摸还在不在，是不是？你出门的时候夹在这里啊，别人都不知道，你一摸还在，很安息往前走。主的同在就这么宝贵，你不要失去。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听那些年长成熟弟兄姊妹讲，他说，弟兄姊妹，失去了这生命的感觉，就好像你喝了一碗汤，喝完了人告诉你说，那锅汤里面有一只死老鼠，你那么痛苦啊，想吐也吐不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他们对神生命的感觉那种懂得宝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你读诗篇呢，有那个诗人有失败了，他失去了主的同在，他真是祷告主啊，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啊，求你怜悯我，把我从这淤泥坑拉上来，不要再留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呼求主啊，这个是一个认识主同在，活在生命感觉里面的人他的真实的经历。那么第三个，我们学会了保守主的同在，当主在我们里面有一点点指示，有一点点教导，就跟随，是什么奇妙的，就发现我们的主是爱的神，是奇妙的主，是活神。我有一次啊，这是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去学校研究生，我走在路上，突然之间里面有一个感觉，说你带现款到牧童家去，主还讲了数字， 我说主啊，今天礼拜三，明天后天晚上聚会我就见到他。主说现在去。好，我就折回去到银行去拿了钱，然后放在一个信封里面，我就开车到弟兄家。我去按铃铃的时候，哎，刚好弟兄打开门，他要出门。我跟他讲，我就没有说话，我说刚才主很清楚的给我这个感动，这个要我带过来。啊，他拿了，他打开，他满脸都是眼泪。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的主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我来开门，我本来出去买菜的，我去买菜打开了，家里一毛钱都没有。那天呢，我站在那里，忽然感谢我真是充满了感谢，我的主是活神，我的主真是爱我，我去的比我得回来的少的太多太多了，主那天给我真是丰富，我从那天开始知道我的主是怎样的位置。后来我读到基督徒多少这样的见证，跟随羔羊，生命的感觉，让你一生走到哪里，你就享受主的丰富到哪里。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的经历啊，我们还要接受圣灵在我所遭遇所有环境里面给我的安排。在西方弟兄姊妹称呢，这叫做接受圣灵的管制，英文叫做呢 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我们知道 discipline 是大家不喜欢的，但是你到美国来读书啊，你就发现每一个学科都叫做一个 discipline， 对不对？啊，所以我说我到美国来，我选读地球物理，我到那里才发现它不是一个系，它是一个学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学科了，它所以叫做 interdiscipline 的一个，是所有的学科都摆在一起，然后我们一同来探讨跟地球有关所有的事物。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圣灵的教导。圣灵的管制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相信凡事临到我都是圣灵的安排，那个叫做神的手。有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信主一段年日以后，他的身上很清楚的有神的手。有的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像泥鳅一样，主抓住了这边呢，我们从那边滑掉了。你有没有？我在侍奉主的年日中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就这样子就滑掉了，主的爱的手想要摸他一下，他就自己有办法就跑掉了，啊，到最后回头来一身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握机会，要抓住这个学这个功课。你相信没有一个环境是没有益处，保罗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他认识都互相效力，叫一切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照着他的目的蒙召的人，那个益处就是不仅仅是外面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并且我们这个人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外面的环境，你还要解读啊，你才走得过去，那就是内住的圣灵，就是恩高的教训。所以主啊会在里面告诉我，我现在可以跟弟兄姊妹讲，我大概从30岁左右开始，我每一个环境我好像都知道这一个环境主在教我什么功课。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也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他非常的爱我们，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但是在生命的跟随生命的感觉，心感跟随高油的时候啊，我们会有冲突和挣扎，啊，我就不去讲了，啊，那么最点，我还有大概7分钟的时间，我快快的讲。主要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呢有丰盛的生命，来享受他给我们一切丰富的预备。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得着地上一切的丰富，但是你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生命，那一切对你都没有意义，对不对？啊，你我可能都生过病，别人给你做最好的菜，你一口都吃不下，你吃到嘴巴里面每一口都是苦的，为什么？因为你生病，生命出了问题。所以真正的祝福，神是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好叫将来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今天肉身中主给我们物质上面一切的祝福，都能够成为祝福，而不是成为我们这个因素。很多人呢，他祷告用信心，主给了他，但是他这个人却被败坏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是国内的顺口溜，男人有钱就学坏了，钱是个祝福，是不是呢？但是他得着这个祝福，他变坏，家毁人亡，很多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神真正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一切都包含在这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这丰盛生命的记号，就用一颗麦穗来做比方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结出饱满的籽粒。你知道麦穗啊，如果它成熟结了饱满的籽粒，它就不是站得挺直的，每一颗麦穗都是弯下来，说出它里面的谦和，它再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再不觉得自己能什么。弟兄姊妹，是什么能什么有什么的人很容易受伤，在人生中很容易折断。我自己的儿子是 Rice 毕业的，去 Rice 的学生都不错的，但是他告诉我，他说 Daddy，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亲眼看见我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是跟他同年级的，另外一个是大学三年级非常优秀一个欧洲来的留学生，两个人在学期中的时候精神崩溃，变成精神分裂，再也不能读书了。他们都是能干的人，都是要第一名的人，你知道这是人的难处啊。我们不饱满，所以我们站得挺直，我们很容易折断。但是神要把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给我们，他要做到把我们做成一个不想自己啊，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成为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中心谦和的人，那个是丰盛生命的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呢，我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知足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讲，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样处卑贱贫穷，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是一个知足的人。什么是知足的人？就是在什么地方他都很自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环境条件对满我的意，我就很自在，不满我的意我就不自在的人，这样的人呢，不能享受祝福的。一个知足的人呢，是一个安息的人。一个安息的人呢，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我们刚刚看完这个2012年的这个夏季奥林匹克，对不对？你看那金牌的人都是很安息的。我看那个自由式5000米的那个中国孙杨，我看他下水的时候他好安息啊，他在那里抖一抖啊，我觉得他全身都是肌肉，但全身的肉都是松的。他关节这么动一下的时候，我看，哎呀，他的关节真是松啊。所以啊，后来这个整个的镜头就追着他，看他就像一条鱼一样，好轻松啊。等到他游完了，气都不喘。你说啊，这个叫做有力。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啊，我们不是没有得胜，我们都是险胜。胜得很惊险的，而且全身耗尽了，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祝福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呢生命达到丰盛。第三个，好，生命丰盛是给别人，不是从别人要。所以主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好，我们能够供应别人，要有这样的表呢，主必须让我们经过苦难的熬炼。苦难的原因啊， 我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啊，我还有很多，我稍微讲一点。我们的肉身呢，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限制。第一个限制啊，就是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身上还带着罪的天性，那是一个苦难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呢不想爱世界，但是呢我们里面确实世界对我们是很有引诱的，也叫我们觉得很快乐的。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爱世界爱得很痛苦，真的是爱得很痛苦。第二个情形呢，苦难的原因，我们的肉身我们都有我们天然各格的限制，所以第二种苦难，有的人为自己的性格受苦，是不是？好，我相信我们人生到了一个年纪，你会承认什么都好，但他为什么那么苦呢？因为他的性叫他受苦。比如说有的人是完美主义，什么都要求完美，他自己就受苦。所以完美主义人找不到太太的，也嫁不到先生的，他太完美了，没有人能够符合他的条件啊，他也叫别人受苦。如果他真的结婚的话，那他的家人都要受苦。这个是性格带来的苦难。另外还有环境带给我们的苦难啊，有时候我们在学校读书啊，什么都好啊，研究也做得一流，教授就不让你毕业。我碰过好多同学是这样，磨了七八年，为什么呢？教授请你啊，只要花1500块钱，但请一个你同样能力的博士后呢，就一个月的要3倍的钱，啊，所以他不让你毕业，那你怎么办？啊，弟兄姊妹，我在侍奉中碰过好多弟兄姊妹走过这种苦，啊，有的人呢，工作的时候碰到同事，啊，他做出来的成果被同事抢，啊，这些的苦难。第四种，啊，我们看见了，不是环境，啊，乃是啊，我们有一颗心与基督一同受苦，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地上行事为人，被别人呢，啊，被别人呢这个为难，被别人误会，啊，这个是肉身，我们看见苦难的几种的原因。我们的肉身就是属灵的限制，这个肉身呢，好像一个蚕呢，它做了茧，它就变成蛹，在这个茧的里面，啊，被限制住了。它要从这一个属地被限制的生命中出来，成为一个属天会飞的飞蛾或者蝴蝶，它必须要破茧。破茧是一个痛苦的经验。我曾经一次的看到有人讲啊，他们养蚕，看到那个蚕呢，那个蛹啊，出来的时候，他只把那个他身上分泌的那个分泌物，只能把那个茧啊融了一个小小的口，然后他要拼命的挤出来。啊，有一个人呢在那里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蛹啊要出来好可怜呐，他挤出来要费多大的劲呢？所以他就帮他的忙，用个小剪刀啊，把那口剪大了一点，很快的那个蛾就飞出来，就出来了。但出来以后，他身体很胖，翅膀很小，动一动啊，过了5分钟就死掉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经过那个生产的苦难。啊，我们知道今天妇女生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这所以说呢，做妈妈是过一关呐，啊。我们好多姊妹有这个经验，生孩子，孩子在产道上转好几转，头先出来，很痛苦的，啊，我的母亲叫的那个真是惨痛啊，啊，所以我们生日的时候要好好的跟妈妈打个电话，说谢谢你，你为我受苦，啊，才有我的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呢？要叫那个生命健康，要叫那生命有耐力。要叫那个生命丰富，没有经过这些痛苦的生命，一下子就摧折了，没有韧性。啊，我们讲这是神，因为神爱我们，他没有一点意念要叫我们在地上受苦，但是为了要叫我们生命达到丰盛和成熟，他许可我们经过苦难。 不是神要加给我们苦难，神许可我们苦难的这个逆境和艰难呢，实际上来讲是信心的土壤，这信心好像一个种子，经过逆境和艰难这个土，它才长出丰盛的生命来。逆境和艰难呢，也好像信心风帆所需要的那个风一样。啊，我们在 Oregon 呢，有一条很有名的河，叫做哥伦比亚河。啊，哥伦比亚河的河谷啊，有一段地方可能像没有长江三峡那么秀、那么漂亮，也没有那么窄，啊，没有那么险，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瓶颈的地方。你知道空气风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学物理就知道，从宽的到窄的时候，那风速就加倍，啊，那所以那个地方呢，变成世界啊滑板风浪滑板的这个首都，啊，叫做 Wind Surfing Capital。啊，你看啊，平时天气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那边的，但是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有暴风雨了，全世界各地人都坐飞机来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背一个那个滑板的那个风帆，啊，因为那个风帆唯有风的时候才有用。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艰难不苦楚，信心没有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在北美的基督徒啊都是头很大脚很小的，因为太舒服了，不需要用信心，啊，我们用理性就可以了，用保险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信心。但是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他们闭上眼睛，他们就看见他们的主。他们在生活中，他们真正认识他们的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另外一个点，这苦难管教啊，叫我们生命洁净，并且为我们开属天祝福的大门。好，今天我不去引用经文了，在诗篇118篇第18-19节。那里讲到神为那些经过熬炼的人敞开公义的大门让我们进去。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经历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学会信心，学会了顺命的感觉，我们经历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啊，你知道受苦得不着安慰，他出来啊，他这个人的心就是苦的。如果一个受苦的人得着了爱的扶持，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甜美的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钥匙。但愿主帮助我们，神恩待我们。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5节，我们就看见他一再的讲哈，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讲到神听祷告，神帮助我们，神呢拯救我们，神把得救的乐歌啊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经历他。最后他用他的右手施展大能，把我们高举起来，抱在他的怀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啊真正认识神啊，我们跟随神呢，我们的经历，我们诗歌。但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今天呢简单的把这个第三个点啊和大家分享。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把钥匙是什么？信心，相信主。第二把钥匙，生命的感觉，你要跟随膏油。第三个，我们要用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我们在苦难中，你会经历啊，神的儿子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呢一同经过这个患难，好叫我们达到丰富之地。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向着我们充满了施恩，充满了祝福的意念。亲爱的主啊，你盼望我们在肉身有闲日和有限人境遭遇经历里面，能够多多的得着你的自己，好叫我们能够享受你里面一切父神给我们的丰富。主啊，你也把那个享受经历父神一切应许的钥匙赐给我们， 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一生的年日中学习做一个相信你的人，凡事认定你，凡事投靠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做一个细致的人，好叫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能够顺服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啊，不仅如此，当我们遇见环境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好叫我们能够遇见征战，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得着力量，并且在走过一切环境的时候，我们得做我们的教师，做我们的满足，我们喜乐的乐歌。愿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